愿和平安，感谢主，我们继续啊，在这里线上和现场同时来敬拜赞美他。那再过几天，大家都知道就是感恩节，每个人都知道今年的感恩节跟往年也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在感恩节期间，我们以前都会啊，除了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啊庆祝感恩节以外，我们会跟那个弟兄姊妹啊，跟朋友在一起有一些啊感恩的聚会，那都知道，因为疫情的缘故，今天会我们啊跟其他的啊除了家人以外，跟其他的啊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在一起啊，就没有办法啊有啊聚会，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想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啊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些调整，啊做一些适应，根据新的情况做一些必要的调整，盼望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我们感恩的心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更加感恩对神更加感恩。那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里面呢，我们都会常常遇到一些变化，一些调整。那根据我们所遇到的变化跟调整呢，我们都会制定一些新的目标，有的是小目标，有的是大目标。在达到下一个目标之前呢，我们都会做一些预备做一些筹划。那对于有些目标呢，我们只需要做简单的预备，而对另外一些目标，我们也需要做的预备就会很多有时候还要需要提前很久就要开始要计划。那你自己下一个目标是什么那我想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下一个目标是要退休要达到退休的目标是要做什么，需要考虑一下退休到什么地方更合适，退休以后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时间精力，如何来发挥和使用自己的长处自己的爱好，如何来管理自己的财富，还有什么如何来兼顾跟家里面其他人的关系等等。那有的人呢，下一个目标可能是比如说疫情过了以后有个大的旅行计划，要想让自己的旅行计划成型那需要做什么，需要提前做一些思考，一些筹划。在几年以前，我们一家五口人呢有一个大的旅行计划我们有3个礼拜时间在外面在路上开车经过了12个州，开了差不多有6000英里的路程。那中间还在开上次州的时候，给我们的车坏了一次机油。在路上，我们有些地方在一些地方搭帐篷露营，在一些地方住旅店，在几个城市还住在别人的家里面。在开始旅行之前，我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去筹划、去打算，比如说每天的行程如何在什么地方露营，在哪里住店还有什么到什么地方去游览等等。去这样做什么目的，很简单，就是让自己的旅行计划能够什么顺利的实现。所以很显然，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以前，在计划一件事情以前，我们需要提前有打算，提前要计划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看民数记的经文。摩西带以色列人出来埃及以后，在旷野里面飘荡了差不多40年的时间他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挑战，他们跟神的关系起起伏伏常常有很大的变动。那他们常常是在顶撞神，在抱怨神，那神呢一直什么一直在怜悯他们，一直在眷顾他们。每一次遇到新的事情、新的状况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在神面前思考，在神面前来做调整，下一步要做什么，对下一步要有进一步的来思考。上一次我们讲到他们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来到了摩亚平原，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平原是在耶利哥城的对面。那在那个地方，他们本来要做休整，做进一步的下一步的计划，但是他们在休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因为以色列人不够警醒，特别是那些做带领的人 他们不够警醒，结果中了假先知巴来的计谋，被摩亚地的女子引诱啊，一些以色列男子跟摩亚地的米甸女子一起来拜偶像行奸淫啊，结果受到神的以利的惩治。那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他出来击杀了那啊公开行淫乱的以色列男子和米甸女子，那神让瘟疫止息。在那个啊，在那个时候，因为菲尼哈他的所作，神对他有称赞和祝福。那接下来呢，以色列人要很快就要过约旦河往西，进入啊进入迦南地。在行动之前，他们需要做什么预备？他们啊在哪方面预备？如何去预备？所以今天的经文呢，民数记二十六章和二十七章两章的经文可以回答这几个问题。那今天经文比较多啊，有民数记二十六章，还有二十七章，特别是二十六章记载了很多非常细的一些细节。那我们常常在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假如你还有记的话，我们从民数记第一章开始，有好多这样的经文记载的非常细，我们会有些觉得很烦啊，非常琐碎。但是呢，神的话语没有一个字，没一句话是多余的，对我们啊，任何一句话都是对我们会有帮助。那盼望我们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能够啊有耐心啊，请大家翻到民数记二十六章。民数记二十六章啊，我来读一下二十六章的前面一段经文啊，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着看。民数记二十六章第一节，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亚啊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种族，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摩亚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向以色列人说：“将你们中间从二十岁以外的计算总数，是照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以色列的长子是流便，流便的众子属哈诺的有哈诺族，有属法路的有法路族，属西斯伦的有西斯伦族，属加密的有加密族。这是流便的各族，其中被赎的共有43730名。法路的儿子是伊利亚，伊利亚的众子是尼木利、大胎、亚比莱。这大胎亚比莱就是从会中选召的，与克拉一党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伦争闹，地便开口吞了他们，和克拉党内一同死亡。那时火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然而克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求你真是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愿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让你的话语啊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每一位，让你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粮，我们生命的泉源，帮助我们每一位，眷顾保守我们下面这段时间啊，请你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民数记二十六章第一节这个地方说，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说，那这里讲的瘟疫就是前面讲的啊，前面二十五章那个地方讲的瘟疫啊。那在那里我们刚才也提到，假先知巴兰让摩亚女子来引诱以色列人啊，结果以色列的一些男子与米甸啊，与那个摩亚地的米甸女子一起来拜假神啊，受到啊行淫乱，受到耶和华神的惩治。那些族长们，行淫乱的族长们被杀啊，被悬挂起来示众，有24000人啊在瘟疫中丧生。那刚才有没有提到，他们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约旦河的东边摩亚平原安营啊，他们受到神的惩治以后，他们在那里稍作调整，要进行下一步的计划。他们很快就要啊行动了。行动之前，耶和华神要记得摩西，对他们做一些啊预备。让他们做什么预备呢？第二节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神要吩咐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呢，去苏点以色列人的人数， 啊，就是数列二十岁以上能够打仗的男丁的数目。那我们知道，这是第二次啊，神让以色列人去苏联，他们的人数。那第一次呢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在他们出埃及以后差不多一年的时候，在神的会幕刚刚被立起来的时候，第一次被苏联人呢是从埃及出来的第一代以色列人。那这一次苏联呢是什么？差不多四十年以后是从埃及出来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那么其中有些人是在埃及出生的，另外一些是在旷野里面啊出生的。第三、第四节这里说，摩西和祭司啊以利亚撒在摩亚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向以色列人说，叫你们中间二十岁以外的祭率总数。说听了神的吩咐以后，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马上去吩咐以色列人去苏联人数啊，二十岁以上能够打仗的男丁。那二十六章下面这一段经文呢，从第五节一直到第五十节，这些大段的经文都在记载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在苏联人数，记载的非常的啊仔细，记载了有很多人的名字。那我们对其中大部分人的名字，我们根本一点都不了解，因为啊除了他们的名字以外，我们不知道任何其他关于他们的事情。你说圣经里面把这么多人的名字放在里面有什么用处，有什么目的？一方面说明什么？说明是啊这个圣经的真实，这里面记载的这些人呢的的确确都在啊地上生活过。那么另一方面，上次更重要的是什么？神知道这里面的每一个名字，这些人呢他名字不是随随便便给写上去的，每个人在神的眼里面都是非常宝贵的。神爱每一个人，那些愿意信靠他的人将会永远在他的名单上。那么也是对我们今天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每个信主人呢都已经在神的名单上啊，已经是被记在他的生命册上，一旦上了他的生命册是永远会在那个地方啊，我不会被涂抹掉。那么神他是盼我们每一个人啊都会在他的名单上，问题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啊，愿不愿意上他的名单。那从民数记二十六章这里苏联人的顺序可以看，一方面是按照什么？按照雅各的儿子的长次次序来排列的，来苏联的。那更重要另外一方面是什么？是按照以色列人在会幕的四围安营扎寨的顺序来开始苏联。那民数记第二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犹大支派带另外两个支派在会幕的东边安营扎寨，那流便长子流便呢带另外两个支派在会幕的南边安营，西边是以法莲支派带另外两个支派，在北边呢是但支派带领另外两个支派在那边安营。说苏列人是从南边啊，从南边啊会幕南边开始，从流便支派开始的。二十六章呢第五节到第七节，以色列长子流便的众子啊，属哈诺的有哈诺族，属法路的有法路族，属希斯伦的有希斯伦族，属加密的有加密族。这就是啊以流便的各族，其中被属的共有43730名啊。这里讲的是流便的长子，他一共流便有五个儿子啊，从他这个族出来的二十岁以上能打仗的男丁有多少？43730名。那么这里下面还特意记载了从流便的第二个儿子法路出来的一个种族啊，一族的人。这里告诉我们八节十一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法路的儿子是以利亚啊，以利亚的种子是尼姆利大贪亚必来。这大贪亚必来就是从会众选召的，与克拉一党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伦争闹啊，地便开了口吞了他们，和克拉的党类一同啊死亡。那是被火烧灭的有250个首领，他们就做了警戒，然而克拉的众子并没有死亡。那么这里呢是回顾了民数记第啊十六章，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第十六章的经文那儿所发生的事情。那克拉呢是哥辖的孙子，是利未的曾孙，其他几个人呢是啊从流便来的，流便的孙子。那克拉呢是利未人啊，是被神特别拣选的一族人，他们的职责是协助祭司在会幕里面 啊，参与各样的服事。但是呢，克拉党一党的人他们出来背逆神啊，出来抱怨，他们要要求祭司的职分，他们带头出来攻击摩西。另外是啊，流便的后代，流便的后代这里提到大贪跟亚比兰啊，一同起来攻击摩西，还有250个首领，他们一同起来反叛。摩西对他们有警告，但是呢，他们没有听啊，他们没有认罪悔改，结果神呢就来处置他们啊，最后呢让地裂开一条大缝，将克拉和流便的孙子他们以及他们的家眷一同啊吞到地里面去。那另外250个首领呢是被神降火烧灭啊。那民数记26章这里告诉我们啊，克拉的众子并没有全部死亡，那这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他们本来是该死灭亡的啊，但是神给他们恩典，让他们还存活。那26章下面这些经文呢，从啊都记载其他支派里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啊，男丁是10个半支派。那么另外2个半支派后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就是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会在河东的啊，约在河东的地方被分到土地，其他的啊10个半支派呢会啊在河西啊。那我们在我们不会仔细去读下面的啊每一节经文，请弟兄姊妹啊自己去读啊那些经文，我们只看几处。第26章的第20-22节，那这里这样讲：按着家族，犹大七的众子，属示拉的有示拉族，属法勒斯的有法勒斯族，属希拉的有希拉族，法勒斯的儿子属希斯伦的有希斯伦族，属哈姆勒的有哈姆勒族。这就是犹大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辈数的共有76,500名。这里提到几个名字：犹大、犹大的儿子法勒斯、犹大的孙子希斯伦，这几个名字都非常的重要。什么原因？因为他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的人。那么犹大支派被数的20岁以上能打仗的男丁，这里讲有76,500名。那犹大支派呢是12支派里面人是最多的啊，最强大的一个支派。第一次被苏联的时候，他们的人数也就是最多。那第二次苏联呢，比第一次又多了差不多2000人。民数记26章第33节，这里说西弗的儿子希罗菲哈没儿子，只有女儿。希罗菲哈女儿的名字就是马拉、诺阿、赫拉、密加、德萨，这是马拉西的后代啊。马拉西的后代里面希罗菲哈没有儿子，有5个女儿。那我刚才讲以色列人苏联人数的时候，是苏联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男丁。那马拉西的后代里面没有男性，在这里呢有5位女性被特别的啊记载下来，有他特别的目的和意义。那在民数记后面第27章会再次提到这几个人啊，后面我们会再具体的讲解啊那啊这几个人的情况。以色列人呢12支派被数的男丁一共有多少人呢？民数记26章第51节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共有601,730名啊，这个数字跟39年以前第一次被苏联人数差不多，这少了啊不到2000人啊，非常奇妙。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了啊差不多40年的时间，在那里恶劣的环境里面啊生活，但是他们的人口并没有减少啊，都是神的恩典。神让他们苏联人数有什么目的呢？民数记26章第52-56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谁是这样还要研究分地，他们要按着种族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要按着所年的究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啊。非常很显然，苏联人数的目的是跟土地分配有关系啊。在进迦南地以前，耶和华神记得摩西要什么提前要做这样的事情，吩咐摩西要啊以色列人呢进迦南地以后，要根据12支派里面20岁以上能 打成了男丁的数目来分配土地，人数多的分的多一点，人数少的支派呢就分的少一些。啊，具体有什么办法？这里告诉我们是用研究的方式啊，以色列会用研究的方式来分配啊约旦河西边的啊土地，十个半支派的啊土地。那民数记后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约旦河啊，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东边呢是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带个支派会啊占据东边的地图。除了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男丁被赎以外呢，神还吩咐摩西去数点犹啊利未人的数目。民数记26:57-62这里这样记载：利未人按照他们的各族被赎的是属革顺的有革顺族，属革辖的有革辖族，属米利拉的有米利拉族，利未的各族有利尼族、希伯伦族、玛利族、母氏族、克拉族。各辖生暗兰，暗兰的妻子名叫约基别，是利未女子，生在埃及，她给暗兰生了亚伦、摩西并他们的姐姐米利爱。第60节，亚伦生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拿达亚比户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的时候就死了。利未人中凡一个月以外被赎的男丁共有23000，他们本来没有赎在以色列人中，因为以色列人中没有分给他们产业。是神在那吩咐摩西数点利未人的数目，这也是第二次啊，利未人第二次被数点，第一次呢也是在西南的旷野的时候，39年以前啊，利未人被数点。那利未呢有三个儿子，这里告诉我们有哥顺、哥侠、米拉啊、米利拉。那么哥侠的后代里面，摩西和他的子孙被神特别呼召出来，作为啊担当祭司的职任。其他的利未人呢，就是在会幕里面来协助祭司们来参与各样的啊服事。这里特别提到亚伦两个儿子啊，拿达跟亚比户，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的时候，就行啊献那不洁净的火的时候，受到耶和华的神的惩治。当时是啊，祭司的制度刚刚设立啊，神不允许有任何顶撞污秽的事情发生。那利未人一个月以上被数点的男丁，这里告诉我们有23000人。那第一次数点的时候的话，有多少？也是2000多。那么第二次数点比第一次又什么多了70个人啊，与12个支派的以色列人的情况一样，差不多。啊，说经过40年以后的漂流，啊，利未人的数目呢，不但没有减少，还有增加。神的都是神的恩典，神眷顾他的子民。啊，我们看民数记26章最后几节经文，63-65节，这些就是被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所属的，他们在摩亚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数点以色列人。但被赎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南的旷野所赎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的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内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啊，这里再次提醒我们，被赎的以色列人当中啊，这个二十岁以上能够打仗的男丁呢，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在摩西在西乃旷野的时候所数点的。那一代人呢到哪儿去了？他除了两个人啊，除了加勒、除了约书亚以外，其他人全部啊死在旷野。除了自儿死亡以外呢，大部分人都是什么？很多人都是被耶和华神用瘟疫、用火、用其他的方式处置啊，乘着而死。所以进入迦南地以前，耶和华神在吩咐摩西，让以色列人啊先了解一下自己的基本情况，了解一下能够打仗的男丁的数目，以及以后可以出来服侍的利未人的数目啊，提前来安排，提前来计划如何来分配和管理啊迦南地的产业。你看以色列人这样提前打算啊筹划呢，可以让他们心里面做好各样的准备啊，不需要以后过去以后担忧啊。除了数点人数以外呢，在他们行动之前，他们啊进迦南地之前还需要做什么预备？我看民数记27章1-3节，属约瑟的儿子马纳西的各族有马纳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 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希洛菲哈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赫拉密加德萨，他们前来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与会众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克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的罪中死的，他也没有儿子。啊，在这个时候，在民数记我们知道前面刚提过，提到了这几个人的名字啊，是马拉西支派的希洛菲哈的有五个女儿，在这里再一次被单独提出来。啊，他们这五个人呢来到会幕的门口，对摩西祭司这个祭司还有什么会众的首领在讲话，他们说自己的父亲呢没有与克拉伊党人一同起来攻击耶和华神，他死在旷野呢是因为自己的罪的缘故。那我们前面提到过，克拉伊党的利未人呢与其他以色列人的首领呢在一起来聚集攻击摩西攻击耶和华神，遭到神的毁灭。希罗菲哈的女儿在这里说呢，他们的父亲呢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啊，不是一伙的。在以色列人的家里面，我们的男性呢都是代表啊，男性代表在数点人数的时候都是专门啊数点男丁的数目，从来不计算女性的人数。那在民数记26章前面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我们刚才提的他们分配土地的时候也是根据男丁的数目来分配。那希罗菲哈没有儿子，这样是不是说明他们的后代就没有土地了？这就是希罗菲哈他的女儿的问题，是他们来到摩西的面前来询问。民数记27章第四节这里说，他们在问个问题啊，他这个希罗菲哈的五个女儿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兄弟中分给我们产业。从希罗菲哈的女儿的问题开呢，因为家里面没有男性，所以他们父亲的名字呢在家族里面呢就会什么就没有记录了，没有记录。所以在那个圣经里面，以色列的家谱呢，家谱里面基本都是男性的，偶尔也会有女性的名字出现。当提到女性的名字的时候，都是非常特别的特别的时候。比如说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有好几位女性，有谁啊？有他玛，还有妓女拉合，还有摩亚女子路德这几个人呢，都是什么？都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人。那民书记这里呢，希罗菲哈的五个女儿提出一个请求，他们请求摩西从他们父亲的兄弟中分出一些土地给他们。那有了土地以后，他们父亲的名字就会什么在家族里面被记下来，被留下来。如何被留下来？是借着他们女儿得到的土地，继承的土地。那我们看摩西如何来回复他们的请求。第五节，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听了希罗菲哈女儿的请求，摩西马上来到神的面前来请求。显然摩西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来没遇到过，他不知道如何来处理，就来到神的面前来请求。那到底如何来处理，看神怎么回答他。27章的第六、第七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希罗菲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所以神呢非常同意希罗菲哈女儿的说法，吩咐摩西要将地业从他们父亲的兄弟中分一部分给他们姐妹五个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常常觉得以为神的常是对女性非常不够重视，有重男轻女的倾向，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从神如何来对待希罗菲哈的这五个女儿来看呢，完全不是那回事。神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在造的时候是有男女的先后次序，但是呢，男女在神的眼中都是同样的宝贵。那么希罗菲哈的女儿愿意恳求 恳求神将自己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们的恳求符合神的心意，说神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啊。希罗菲哈的女儿呢，他们所做的对我们今天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我们自己有需求的时候，我们自己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祈求，只要是符合他心意的事情，神会啊答应我们。那希罗菲哈的女儿，他们在神面前的请求不但是对他们有益处，不仅是帮助他们自己，对别人也带来了益处。民数记27章第8到11节，神继续对摩西讲话，你要晓谕以色列人，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亲啊最亲的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继承啊产业的原则。那希罗菲哈的女儿为自己求啊产业，那么耶和华记得摩西呢，就立了一个新的律例，新的条例。这里讲得很清楚，假如一个人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呢给他的女儿，假如他没有女儿，就要把产业给他的弟兄，假如他没有弟兄呢，就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也就是他们的叔叔伯伯们，假如他没有叔叔伯伯，把这个产业给谁啊？给家族里面最近的那个亲属啊。这样的处理的方式呢啊，就成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一个律例。说在神的眼里面，合理的使用分配他的资源啊，是非常啊非常重要的，对他看来是非常重要的。那在以色列人到迦南地之前呢，神是也帮助他的子民，先提前设立土地分配和管理的原则，让他们提前啊也考虑到一些特殊的需要，让他们能够有次序的啊进行下一步的计划啊，不需要为以后如何来分配土地这样的事情来担忧啊，这样让他们可以安心的往前行进，去打仗，去为他们啊能占领他们的要得到的土地。那神在当然在是希望他的子民呢能够啊得到预备，也希望他的子民能够愿意来到他面前来啊寻求他的帮助，提前做啊计划。那以色列人在进迦南地之前还需要什么？第啊27章的12到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众。”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这水就是寻的旷野加地斯米利巴水。那以色列人很快就要进入迦南地了，在去之前呢，神让摩西上了亚巴林山来观看迦南地。那么亚巴林山呢，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它不是一座山，是一个山脉有很多的山峰。那申命记23:4告诉我们，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摩西是上了哪里，向了毗斯加山的山顶，在那儿观看迦南地。他去世以后又被埋葬在附近的尼泊山上所以摩西呢这是神让他观看在那个山上观看迦南地，告诉他看完以后他要回归到他的列祖那里。摩西要回归到他列祖那里，没有说摩西死了以后要到他列祖那里。什么是回归？这里讲什么是回归？是相聚的意思摩西要什么？跟他们列祖一起相聚，要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相聚在一起那摩西的列祖在哪里啊？在哪里？在神那边，跟神在一起。也就是说是摩西要什么？摩西他不会死，他要回到神的身边，要跟他的列祖在神那边一起来相聚。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个信主人的一个很大的安慰和鼓励。 我们每个信主人，我们会离开世界，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不是死了，我们怎么样？我们是回到神的身边，我们是跟其他信主的人在一起相聚，啊，相聚在神的身边。这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啊，莫大的安慰和盼望。这里告诉我们，摩西只能远远的看一眼迦南地，而不能进去。什么原因？这里告诉我们，是以色列人在寻着旷野那里征战的时候，摩西违背了神的命令，没有什么，他没有在会众面前尊他为圣，没有在永水之地呢尊耶和华为大。这里提醒我们，这个永水之地呢，说的是寻着旷野里面啊，加地斯米利巴水，那米利巴水征战的意思啊。那这些事情记载在什么地方呢？在民数记第二十章啊，前面我们讲过，民数记二十章那里，当时以色列人到了到哪里啊？加地斯那个地方，第二次回到加地斯那个地方，在那里没有水喝。耶和华神吩咐摩西，让磐石出水，啊，对磐石说话，告诉磐石出水。但是摩西当时怎么做的？他带着怒气，用杖击打磐石，磐石的确出水了，但是呢，神非常不喜悦，啊，说他没有什么。不喜悦的原因是什么？神说摩西不信他啊，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呢尊他为圣，没有啊在那个地方呢尊耶和华为大，所以结果呢不允许他进迦南地。所以我们常常会什么？常常会为摩西啊觉得心里面不平。摩西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一生为主啊忠心来服侍。就好像做了一件小小的事儿，错事儿，对不对？就受这样的处罚，好像觉得很不公平。但是呢，我们知道神有他自己的标准，主权在他。人必须要什么？要尊他为圣，必须要以他为大，必须要什么？听从他的吩咐。说摩西知道自己不能进去了，他有什么打算？民数记二十七章十五十六节这里说，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外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啊，所以摩西在神面前祷告，他称呼耶和华是外人之灵的神，表明什么？人是有灵魂生命的，也表明什么？神知道我们人的心思意念啊，他能够看透人的心啊，知道每个人的状况。所以在那个时候，摩西非常清楚以色列人的需要，他恳求神立一位领袖给他们。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啊，摩西的品格，再一次可以看出他的品格。在前面啊，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啊，他的确是非常的谦和，知道自己不能够再带领神的百姓了。在这个时候，他想到的不是自己啊，不是自己的面子，不是自己，他是在神面，他是考虑到神百姓的安危，他担忧神百姓的前途啊，他知道他们需要一个新的领袖来带领他们前行啊，这是也是我们啊，对我们今天人的提醒。那当我们也在参与服侍，我们服侍到一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是否会为神的事工来着想？我们是否也愿意在神面前来祷告？求神来预备啊，新的同工来继续他的施工。所以摩西很清楚以色列人的需要，就恳求神立一位新的领袖，带领他的百姓。这个领袖需要什么样的品格？需要什么样的品格？民数记二十七章第十七节啊，摩西继续对神讲话，可以在他们面前出肉，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那神向啊，摩西向神恳求的人需要有两方面的特质，哪两方面呢？第一，那个人可以在会众面前出入。什么叫在会众面前出入？活在人的面前是人的榜样啊，在人面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第二呢，那个人是什么？可以引导神的子民。什么是引导？引是吸引，对不对？吸引人走岔了，走歪了，把他吸引过来，吸引回来， 导是什么？指导嘛，是告诫别人应当如何走，应当如何面对各样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呢，有不少人可以信任人，有不少人可以让以色列人跟着走，但是摩西在神面前恳求这个人是什么人呢？他肯定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啊？是个像一个牧人一样，用牧人的心肠去领人。牧人工作是什么？牧人工作是除了什么？除了保护羊以外，将羊什么带到有草、有青草、有水的地方，这样的话让神的百姓可以什么？可以得到喂养，对不对？让神的百姓被带到他的话语里面，被他的话语滋润喂养。当羊迷失的时候，把他们带回啊正路上去。所以摩西很清楚以色列人的需要，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要让神立一位这样的人出来带领他的百姓。这样的人在哪里？有这样的人吗？民数记27:18-20，耶和华对摩西说，那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啊，神在这里亲自推荐，向摩西推荐约书亚。那约书亚，我们知道他是摩西的助手啊。第一次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是在哪里啊？在出埃及第17章。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遇到了第一个敌人亚玛力人。那约书亚听从摩西的吩咐，去挑选军兵出去迎战。他率领军兵呢，杀了亚玛力人的王和他的众民。所以，那么约书亚也是去迦南地窥探的12个太子里面的一个。当时只有他和加勒两个人相信他们相信是耶和华神已经将迦南地赐给他们，他们可以前去占领。那耶和华神在这儿告诉摩西说，约书亚心里面有灵啊，表明约书亚是一个什么愿意顺从圣灵引导的人，愿意听从神话语的人。摩西让约书亚呢站在以利亚撒祭司以利亚撒和会众面前，要为他按手。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按手仪式。那神已经拣选约书亚是一位新的领袖，但是他要借着摩西呢，要行一个仪式，为他在众人面前按手，来设立他的权柄。说神在吩咐摩西呢，将他的尊荣给他几分。尊荣是什么意思？就是权柄啊，权威。让摩西呢将一些权柄分给啊约书亚，就是在会众面前呢，让他有权柄啊，设立他的权柄。民数记27:21啊，神继续对摩西讲话，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那我们知道大祭司他身上有很多的，他的衣服上面有很多的部件啊，有一块胸牌上有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那在胸牌后面呢，有两样东西，一个是什么？这儿提了一件乌灵，另外一件就是土明。我们不太清楚这两样东西具体是啊用什么做的。不过大祭司在神面前求问的时候，他就会使用这两样东西。当然了，这不是这两样东西本身有什么能力，而是什么？神让大祭司借着这两样东西做判断，行在人的面前的时候，人可以看见啊，可以看见。这里讲啊，约书亚要站在大祭司的面前啊，让他凭乌灵来判断，就是在神面前为约书亚求问。求问什么？这里没讲，重点是在说什么？约书亚和会众要什么？要遵大祭司的命令而行。那我们知道摩西是神的仆人，他可以直接跟神讲话，神也可以直接跟他对话。但是呢，摩西去世以后呢，约书亚却要借着大祭司才能来到神的面前啊。约书亚是军队的元帅啊，军队的统帅，而大祭司他是什么？是以色列人宗教领袖。所以约书亚呢需要借着祭司 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听了神的吩咐以后，下面是摩西的反应。27章22-23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所以听了神的吩咐以后呢，摩西马上照着去行，啊，把约书亚带到大祭司的面前，按手为他祷告，吩咐他所做的事情。所以到这个时候，约书亚的这个领袖的权威被确立。那摩西呢，在离开世界以前呢，在以色列镇迦南地之前，啊，神借着他立了一位新的领袖来带领神的百姓。那摩西是神的仆人，他他完全有能力可以自己选一个人，啊，自己选一个人作为一个新的领袖，作为他的接班人。但是呢，他没有这样做，他把这个需要带到神的面前，这也表明什么？他的谦卑，他的信靠，他不想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而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把他的想法告诉神，让神来告诉他，让神来亲自拣选他的领袖。这是对我们今天人也是一个提醒。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会如何来面对？盼望就是我们也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是先把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在他面前祷告寻求，希望我们做的决定能够合他的心意。所以刚才我们讲，以色列人很快就要进迦南地，在行动之前，神吩咐摩西，让以色列人呢在各方面做预备，吩咐他们数点人数，以便他们进迦南地以后可以按照人数来分配他们的土地，来管理他们的土地。那神也眷顾，很在意每一个人，他关心那些家里面没有男性的家族啊，关心他们的需要，确保了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也有什么，也可以得到相应的产业。所以在出发以前呢，神让他的子民在产业分配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那在他们出发以前，在他们行动以前，神也体贴他们子民的需要，亲自为他设立领袖，让这样新的领袖去什么带领、关怀、牧养他的百姓，这样呢，他们可以以色列人才可以顺利的进入迦南地。所以以色列人经过旷野这样的漂流他们面对下一步的计划，他们需要在各方面做准备。我们也是一样，同样我们今天人，我们在每天这样过日子的时候，我们也会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遇到各种各样的变化。那我们也需要什么？我们也需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我不知道你的人生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我不知道也许神来呼召你开始一项新的事工，也许是你要面临的是要改变和调整你的一个目标也许你是下一步要调整跟一个人的关系，也许你下一步是要全世界出来服侍，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每个人情况都不太一样。我想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我的人生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我要实现那个计划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那我如何去做准备？我做什么样的准备？我如何去做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你记得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里面的经历，我们看到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一直在与他们同在，你盼望他们愿意能够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来信靠你。因为很多时候下一步要做什么，下一步的计划如何做，如何预备， 很多时候他们是不清楚的，他们需要你的帮助。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人，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法预料的，啊，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是信靠你的人，我们有盼望，因为当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等到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寻求的时候，你就会给我们智慧，你就会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你会与我们同在，你会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何行，我们应当如何来预备，如何来计划。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像摩西一样能够有个谦卑的心，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来到你面前，先询问你，先恳求你，求你来，你的灵常常来提醒我们。等到我们这样寻求的时候，你就来继续来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神你的同在，你的怜悯啊，你的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